这是一个诡异的、让人无法置信的故事。故事起源于一件关于黄河的奇闻。很多在黄河边生活的，如我这样年纪的人，大多会从老人那里听到很多关于黄河的奇闻异事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这些故事，体验到这一条母亲河的强大、多变和神秘，从而使我们在懵懂中种下了对黄河的敬畏。但这一件奇闻却和其他的故事性的传说不同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件奇闻是在13年前的夏天。说故事的人是我已经过世的姥姥。我听完之后，问姥姥这个故事是真是假。姥姥笑着和我说了一句话，可惜这一句话我并没有记住。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解放前的一个干旱之年，在黄河的中下游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，村子里没有什么田地和特产，整个村子的人都靠倒卖黄河黄沙为生。村子里的人大多数从几代之前就从事这种工作，工人将黄河底下的黄沙泥用沙斗挖上来，然后过滤出比较细的沙粒，卖到其他地方。这样一方面可以赚钱，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黄河清淤，减少汛期黄河决堤的危险。和盐帮、炭帮一样，倒卖黄沙的到了一定的规模，也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。这种倒卖黄沙的村庄那时候叫做黄沙厂。每年有一段时间是黄河的枯水期，黄河里一段一段的断流，很多地方都露出了河底。这段时间是挖沙子最好的时候，也是黄沙厂最忙碌的时候。所有断流的河流都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，就是一条大河河底并不平坦，断流之后河的水位下降，会形成很多的小湖泊和池塘。这时候其实河流并没有完全断流，水流还是在沙层下面向下游渗透，但是上面的小湖泊却是静止的。这个黄沙厂所负责的河段就是这样一个情形。那里黄河河道很宽，断水之后河道的中间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断水湖。这个湖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干枯，水可以维持到下一眼黄河汛期到来的时候。传说有一个风水先生说过，这湖就是黄河的眼睛，所以当地人叫这湖为黄河眼。黄河眼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干枯过，无论天气再旱，上游断流断得再厉害，黄河眼也一直清澈如镜，所以这个黄沙厂自古以来就不缺水用。老人都说湖底有龙，所以水是不会干的，村里人也从来没有存水的习惯。然而有一年夏天，村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穿绿棉袄的小孩子，到处叫说黄河眼要干了，要大家存水。当时谁也没有信他，只是觉得奇怪，这小孩子从来没见过，不知道是谁家的。后来那小孩子不见了，大家想可能是给大人领回去了，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，谁也没放心里。过了几个月，很多人都听到晴天啪的一声巨响从黄河眼的方向传出来，跑去一看，只见一直非常清澈的黄河眼里竟然一片浑浊。当时有老人一听就说，坏了，黄河眼里的龙飞走了。果然第二年黄河断流的时候， 几千年来从没干枯的黄河眼逐渐见底了。村里人都非常惶恐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。请了几个风水先生一算，风水先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眼看着黄河眼逐渐变成了一块干地。黄河眼从来没有干过，河底的情形大家都没有见过，所以黄河眼快见底的那几天，老人们诚惶诚恐，在黄河眼岸上烧香祭奠，希望龙再回来。但是更多年轻人都来看热闹，看看河底是不是真的有龙生活过的痕迹。在黄河眼的底下自然不会有什么龙，但是奇怪的是，水干了之后，在河底淤泥里竟然出现了一座半人高半埋在沙子里的石台。石台大概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，胆子大的人跑下河底一看，发现不知用什么材料修筑的，几乎没有一丝缝隙，犹如一个整体，上面雕满了类似于鸟的奇怪的图案。最奇特的是，这石头在阳光下呈现一种羊脂一样的半透明，透过这种透明，他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影子，摸着那石台地方就是暖的，但是摸着那影子透出的地方就是冰凉刺骨的，似乎那黑色的影子能吸收热量。在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都知道，黄河经常会挖到东西，各地乱七八糟的传说很多。民国的时候，听说在河南和甘肃都挖出过一种水晶棺材，里面都放着死人，十分奇怪。但是挖出这么大一个半透明的石台，谁也没有听说过。当地老人迷信，就说这东西是龙棺，这石台里面的黑色影子就是已经死了的龙的尸体，但是影子太模糊了，根本不能分辨是什么。很多人说似乎是个人，也有人说这影子不是人，是条鱼。那几年社会动荡，到处发生奇怪的事情，村子的几个管事的一合计，这事情不能传出去，就找几个胆子大的把这石台用淤泥给埋了。但奇怪的是，这石头台子怎么也埋不住，今天翻上去的河沙子第二天就不见了，石台还是弄了个半埋的样子。最离奇的是，几个眼睛尖的人就发现这石台里的影子每天都在变，一开始似乎是椭圆形的，后来竟然开始长出手脚的样子来。以前遇到这种事情，村里都会找风水先生，但是那时候村子很穷，好的风水先生开价都很高，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招摇撞骗的，一时间也找不到人。就找到村里一资格最老的老头，这老头已经有90多岁了，听说以前做过男耙子，有点看风水的本事，那老头给人抬到那石台边上。老头干瘦干瘦，犹如一个骷髅，和他同辈和他下一辈的人都已经死了。老人平时也几乎不动，整天在屋前坐着，过着等死一样的日子，所以谁也不了解他的来历。老头的眼睛不好，听说是以前盗墓的时候给尸气熏过，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是睁不开的。但是一把他带到这石台边上，大家就看到这老头子眼睛突然睁得很大，还没等其他人开口，他就已经坐直了，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东西。那村长就说，老人家，你见多识广，你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，这东西是阴符还是阴祸？ 老头点点头，就给人搀扶着下地了。然而他第一眼看的却不是这石台子，而是去看四周的山。看了一圈之后，他的表情变得很奇怪，自言自语了一句：
怎么会是这样？
这才去看那石台子，可是才看了一眼，他就马上把眼睛移开了去，大叫刺眼。当时很多人都在场，看着那石台子，没人觉得有任何光线从石台里射出来，只有那老头就是说刺眼，用手去挡眼睛，其他人给他弄得直冒凉气儿。村长就找人弄了副圆片黑墨镜给他，老头戴上，老头这才能睁眼睛。他围着这石台子看了一圈，期间也是不停地用手去遮眼睛，似乎光线还是很强。看完之后，他的脸色就更怪了，又说了一句：
怎么会是在这里？
村长就问了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老头子摆手让他别问自己，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拿出一只奇怪的算盘。人家的算盘是方的，他那只算盘是圆的。这么拨了几拨，脸色就沉了下来。他转头突然对村长说了一句：
把我放到这石台上面去。
几个人都觉得奇怪，但是看老头的表情白得可怕，谁也没敢问，于是就让几个小伙子把老头抬到了石台之上。老头子上了石台后，就盘坐在那里不再说话，似乎是在闭目养神起来。这一坐就坐了将近一天时间，一群人围在一边等着看着，等着等着，有些人不耐烦了，陆续就有人回去。天也逐渐暗下来，到了傍晚的时候，围观的人基本上走光了。村长看着一坐，也不知道要坐到什么时候，留了几个工人在这里看着，自己也先回去了。那时候军阀混战，今天这个村子归你管，明天这个村子归他管，所以当个村长是很忙的。他回到家里一忙就忙到了很晚，就没有再去黄沙场子。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，那几个留在那里的工人就跑到村长家里把村长叫醒了。村长一问干什么，几个工人说老头不见了。具体一问才知道，所有人走了之后，那个老头一直坐在石台上一动也不动。那几个小青年就在边上赌钱喝酒。后来天全黑了，黄河里没有灯，他们几个什么没看见，就靠着黄沙就睡着了。醒过来的时候天已蒙蒙亮，他们爬起来一看，石台上空空如也，哪里还有什么那老头的影子？村长一听，马上带着几个人跑回黄河眼一看，果然老头子不见了。一开始以为他自己回家了，派人去找了一圈，也没找着。这时候那几个眼尖的就大叫了起来：
在里面，在这里面！
大家一看，原来那半透明的石台里面，不知何时竟然多出了一个干瘦干瘦的黑色影子，两个影子抱在一起，诡异异常。村里人吓坏了，都不敢再靠近这个石头台子。后来这个事情给附近一个军阀知道了，就派了一队军队过来，想把这个石台挖出来。没想到才挖了几下，石台下面突然开始冒水，水冒得飞快而且冰凉，围观的人争相逃命，逃上了黄河眼的岸上。 很快涌出的水就把整个黄河眼填满了。那石台和里面的黑色影子又隐藏到了这断水湖的深处。当天晚上，村里很多人都梦见那老头在对他们做手势，好像是在说六十一，六十一。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六十一是个什么意思，大家只知道从此以后那个老头再也没有在村里出现过，似乎是真的跑到那石头台里面去了。那石台肯定是一个整体，连一条缝隙也没有，这老头是怎么进去的？石台里另一个影子是什么？那石台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为什么出现在黄河的底部？都没有人能说得上来。很快，61年过去了。